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了新约启示录第16章第一节到第12节，这次他要继续讲解第六个碗的审判，然后我们会读到第七位天使要把碗倒在空中这个大灾祸的临到，以正视神审判地球的结束，主耶稣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刻已经来到。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精彩的记载，请打开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的第16章。如果你身边有圣经，请一起打开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卷启示录。启示录16章第12节说，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无论如何，神会做得到的，神会使幼发拉底河变得干涸，然后为那些从东方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会读到神将使全世界的国家聚集起来，去进行那最后的征战，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而东方的众王都会参加这场战争。在但以理书当中呢，有经文提到敌基督，说到他会统治整个西方世界，也提到他在开始的时候会进入到非洲，他的势力会进到非洲，征服整个的非洲大陆。毫无疑问，他这么做呢，是为了要得到非洲的自然资源。在他带着他的军队经过埃及之后，他会进入的埃塞俄比亚。在但以理书第11章44节的经文里说道，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会将他的军队从非洲转移出来，带着他们去面对北方和东方的势力。这些军队呢，将会相遇，理所当然的，他们会在米吉多谷会合。这就是神要将列国聚集起来，而全世界的人都会进到这个大战当中。约翰在13节继续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三个灵呢，是污秽邪恶的灵，他们是龙，也就是撒旦。属撒旦的人呢，就是敌基督还有假先知。这些污秽的灵从他们的口中出来，好像青蛙一样。启示录第16章第14节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些邪恶的势力将会控制整个世界的领袖，使他们都将军队聚集起来，去面对全能神的大战。启示录第16章第15和16节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盟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十五节的经文呢，似乎与这个段落的内容啊不太符合。他似乎是将一段话突然插进一个事件的叙述当中。如果你只读14节和16节，那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因为这个大战呢是如此的巨大和可怕，甚至于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力。在我们的心中或许会以为啊，是有几亿的人聚集起来作战，但这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所以当约翰在描述这件极为可怕的事的时候，主耶稣要给他的子民一些话语来鼓励他们。当他们和我们在读到这个事件，这个关于七晚的审判的时候，这最后的灾会将神的愤怒带到了最高点，而审判会全面的临到地上。因此呢，主耶稣再一次的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得羞耻的，有福了。主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的门徒描述那关于末世以及他再来临时的征兆。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第二节那里，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经过圣殿，门徒要大家去看希律王所建造的圣殿所使用的基石是多么的巨大宏伟。当他们走进去观看那些巨大石块的时候，主耶稣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在那个时候呢，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发生的预言。因此当他们到了橄榄山上的时候，门徒问主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当主耶稣告诉门徒关于那末后的日子和他再来的预兆之后，主耶稣也理所当然地提到大灾难时期也会跟着来临的事。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而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正在读到的内容。自从我们开始读启示录第六章之后，我们就读到这个大灾难的时期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这也是以后不会再见到的事。而当主耶稣将这些预兆都告诉他的门徒之后呢，他接着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里的记载。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呢，常常用无花果树来比喻形容以色列国。在圣经当中呢，无花果树呢是一个形容以色列国的象征。 因此主耶稣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当然我们都见证了以色列国在1948年的5月复国重新诞生了，这正是那些征兆的开始。从那个时候以来呢，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朝着进入大灾难的时期前进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关于末日的事，我们也见到世界上这些邪恶不法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糟糕了。因此呢，自从以色列国诞生之后，我们见到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一个往下堕落腐败的漩涡里面。堕落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是随时要面对神的审判了。神还会让这个情况持续多久呢？我不知道，也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我不能想象神会允许这样败坏的世界一直持续不断的腐败下去。我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当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相信主耶稣就要为他的教会再来了，他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个主耶稣所说的时刻快要来到了，我们会因此而欢喜快乐。因此呢，当这些事件的细节都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之后，主耶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们都已经穿上主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那些得以穿上义袍的人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全然信靠主耶稣基督。现在世界上的各国都聚集起来，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在希伯来文叫做哈米吉多顿。在启示录第16章第17节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啊。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主的声音，他正在宣告着成了。神的审判已经完成了，人类悖逆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神国度的时刻呢，已经来到了。现在开始会有新天新地新的世代，这个时刻已经到了，所有的事都已经成就了，那些对神的悖逆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黑暗权势的国度也已经完结了，神荣耀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启示录第16章第18节说，要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严重厉害的地震。主耶稣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哇，这可怕的地震将会使得整个地球都被剧烈的震动，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地震。启示录第16章第19和20节说，那大城，这可能指的是耶路撒冷，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哇，这是多么巨大可怕的灾害。我猜呢，这可能也包括了夏威夷吧。启示录第16章第21节说， 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一塔连德呢，大概是90斤。罗马的一个塔连德呢，大约是重50磅。在以色列的塔连德呢，大约是110磅。因此呢，你能够想象得出是80磅或者是90磅的一个大冰雹吗？我的意思呢是说，这些冰雹会打破你的房屋，它们会纷纷的掉了下来。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你以为人们会跪下来向神哀求神的怜悯？不，你想错了。相反的是21节说，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要怎么样才能使人的心灵从他的罪恶当中回转过来呢？你知道吗？在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四和第五节那里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这样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得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要明白到主耶稣为这些事要将来的日子已经预备好了，这是何等重要的事。主耶稣将他再来的日子比喻为娶亲的日子，那些个童女聚集起来和新娘子一起等候新郎的来到。而经文上说到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在以前的东方文化当中呢，婚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通常呢，婚礼会持续进行一周，或者是甚至超过一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人们会聚集在屋子里面，而童女呢会与新娘聚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其他的人呢是和新郎在一起的，他们会穿着长袍，将所有的事物都预备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啊，这就好像一个游戏一样，童女和新娘是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会来到的。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新郎和他的朋友要尽力的使得新娘和他的朋友们惊讶，要捉到他们打瞌睡不警醒的样子。因此呢，女孩子们会尽量的预备好，以便于面对新郎来临的时刻。他们会使所有的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以便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自己是有所准备的。根据习俗，在新郎快要来到之前呢，他必须要先派一个人在前面喊叫说，注意啊，新郎要来了，快出来去见他吧。因此呢，主耶稣使用了这个婚礼的比喻，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是马太福音25章 第一到十二节里的记载，这就是传统习俗上所做的事。一旦新郎进入婚礼的宴席当中，门就会被关上了。如果有人没有预备好，也不会再开门让更多的客人进来了。这就是预备好的重要性。主耶稣呢，也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对他的教会做出提醒，说到他要再来的事。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知道的。如同启示录第十五节说的，要警醒，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得羞耻的，有福了。这是非常重要严肃的事，因为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世代里面。可很不幸的是，有很多人受到世界上各样事物的吸引和压力，而没有警醒，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呢。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见到是赤身露体的。有许多迹象显示出这样的人们是不会被提到天上的，这些人们会继续留在世界上流浪。虽然他们过去尝到过主恩的滋味，也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预备好自己，那么他们将会被留下来。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呢？在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到了终点线了，但是却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们没有预备好与教会一同被提。主耶稣将要为他的心腹再来，求神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吧。因为当那门被关上之后，唯一进入天上的方法就是要去经历大灾难时期，而你呢，却要必须去面对神为了要预备这个罪恶世界所降下来的审判。我不是说你会永远的失丧，而是说在那个时候要得到救恩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在那个时候要借着殉道才能够得救。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现在你都没有力量去倚靠神的恩典、神圣灵的能力而生活，那么在那个困难的大灾难时期，你怎么会有能力去为神而死呢？比起将来去为主而殉道来说，现在为主而活是一件很简单可行的事。愿神帮助我们，时日是短暂的，让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吧。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研读启示录的心得，或者分享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是短讯跟我查克弟兄联系。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七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鼓励我们为主耶稣而活，你有没有为主而活呢？有没有预备自己来迎接主随时的降临呢？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简短的总结，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恩典的日子还没有过去，你是否愿意诚实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呢？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和你进行交通，帮助你在信仰上长进。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主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耶稣很可能在你明天早上起床之前就来了。如果他真是这样，你预备好了吗？你不知道那呼喊的声音什么时候会出现。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再去灯里面加油已经太晚了。有些听众朋友，你们与神的关系已经冷淡了，你们现在是不冷不热的状态，而主耶稣借着圣灵正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知道如何前行。我们知道并且确信自己是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愿我们都能够借着神的恩典，全然地预备好自己吧。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